好，同学们请看到191页，子官讲记191页第九行，这边进入的主题是能观字，它事实上是可以转变的，关于这样的一个论点呢来做了阐述。上通别圆释教，分别以息空观、体空观、次第三观、一心三观观察同一对象，所认知的分别为生灭究竟、即空究竟、假名究竟、圆中究竟。那整个图的意思呢放在192页，就是我们把中间当成我们所观察的对象，而后呢视者的能观字不同，所以 A 认知的对象跟 B 认知的对象、C 认知的对象、D 认知的对象事实上是一个，可是认知的结果哎，不一样哈。那再来191页，再回来13行。那这样认知结果不同的一个情况，就好比呢，六祖他听《金刚经》的体认，和我们的体认就是不一样。所以人家之所以为六祖，我们之所以还在如此，或者呢，像是生活周遭的某一部分的人，遇到了四相上的磨练。需要旁人好言相劝才可以平静下来，也有某些人遇到了四相的磨砺，当下便转为理观，圆满的自行化他。所以呢我们也不难了解，同一部经不同的众生会有不同的领悟，那佛陀他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其解，也就可以说是同一壶水不同的人饮用得不同的滋味。那我们呢 ABCD 代表了藏通别圆所认知的究竟相，然后他们观察的是用什么样的观法来观，以息空观、观思义生灭十二因缘，用以这样的一个理观，他得到的是生灭究竟；以体空观，观思义不生不灭十二因缘，得即空究竟；别教以次第三观，观不思义生灭十二因缘，得假名究竟；圆教以一心三观，观不思义不生不灭十二因缘，得圆中究竟。翻过来192页的第四行，那他们都是用各自的，然后观察的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各位在场的，我们分别有人是藏教中人、通教中人、别教中人、云教中人，在场在这里听课，可是听起来以后你们得到的认知结果的差异呢会有四种。那为什么？是因为第四行讲的由于能观字的差异造成的。这里面可是我们又会认为，彼此都会认为我们真的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结果呢我们所看的就是不同那是因为我们能观字的差异呀。我们表三这边有一做一些释教禁制的对应性来做一个对应，那大家有空回去再把玄义可以拿起来看，他从法华玄义大大增藏33册的709一直到715页，就在谈这个净跟字的一个对照。那我们如果把它白话来说，为什么会有种种的能观字的差异性啊？这就是因为众生每一个人的分别之见跟根基都不同，所以我们要把众生的知见和根基啊做了一些分类，或者做了一些必须要你要为他说法，希望他能够摄入，那就有必须有种种不同的教法。那所以佛呢有种种的解说差异，那这是因为他在不同的场合，他在一个场合他还是一样的说嘛，对不对？说一法，然后问题就是下面的听的又有种种的不同，那是众生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在同一个情况下他同时满足每个人哦，这样理解吗？他会满足他的主要族群，那其他的人呢他听到这些话每个人的解释又有会不同。 那每一种教法都能够通达如来密藏，就像通往府城的道路，有大渠道、近道、水路。大渠道就是像我们讲高速公路啊、省道啊，近道呢，我们可以走乡间小路啊，我们也可以走呢搭轮船从台北直接到高雄。所以同一条路上的人呢，从北到南啊，你这样子一看，从北到南啊，大家都是从北到南，可是工具不一样啊。另外呢，就比方说像现在好，我们都在省道上面好了，同样这样一条路，你有发现省道上面也有人骑脚踏车，也有人开骑摩托车，开车然后卡车也不一样嘛。那你说水路上面也有游轮啊、游艇、独木舟啊，所以除了路不一样，工具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说是有藏通别圆，可是这里面藏教难道真的就只有一个吗？还会有种种的差异性，在藏教里面还会有种种的差异性。像今天下午我们上天台盖说啊，有的到了藏教的恶果，开西空极甲集中就跑到通教了，可是有的却跑到哪里去？跑到别教去啦。然后有的呢，你开西空极甲集中，他一果二果听不懂，他到了三果才开窍，三果才被接过去通教嘛。所以不一定，每个情况都不同啊。所以一条路下来，你为他开，他能不能会？他能会，他就能转，也不能接。所以这些交通工具也会不同。就像说今天省道在路上，在上面走，你开的是什么车，你才能够会，才能够接上去，都不同。所以所应用的交通工具和所走的道路要配合，更要考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愉快，更要考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愉快。种种的教法呢，就像是林林种种的交通工具，道路指示、体力说明。那释教就是把这一些做搭配分组，总收诸教法的始终通达真如之理。不同的能观字产生的效用是不同的，就像前面举了个例子啊，大家说听《金刚经》，六祖和我们还有我们彼此都是体论不一样，或者呢某些人遭遇不顺遂，那必须要旁人啊在那里好言相劝，哎呦千劝万劝才平静下来，某些人当下就直接可以转为理观圆满自行化他。所以我们不难了解，有些根基他听闻的通教教法，他却悟到了别教教理，这时候事实上他算是别教中人。有些根基为通教教法悟到原教教理，这算是原教中人。也有些闻别教教法而悟到原教教理的根基。好，那我们再举一个譬喻，在194页，就是像跳级生。跳级生呢，今天四年级跳六年级啊，不是说有老师跑到四年级来讲六年级的课程，而是在四年级当中你发现某一些学生能够理解六年级的内容和有可能性，你为他们做测验，发现能力够了就把他们跳到六年级。所以藏教呢，有些藏教中人，你为他开西空极甲集中，就是让他能够他会转出去。那如果他转出去的时候，第四行他转出去就归入其他三教而论，你这时候就不会再称他是为藏教中人。那五位教当中有生疏位啊，那大家都同时在听方等嘛，藏通别圆都有，可是却不一样的理解，然后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内容也就有不同的诠释，也许就有五位与四教的关联，乃至于《法华学义》有七重二谛啊，在四教之外有别接通、缘接通、缘接别的三种二谛的原因。那五位教它可以阐露出根性的能观字差异性，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能观字，它可以做一个转变，清楚的了解藏通别圆四教 并不是隔别的，而是有关联性的，就像是四个水槽里面某些情况某些前提条件它是有管路可以通的，有管路可以通，可以流动的，可以流动的。那这样的一个流动性就等于是把众生的缘起，众生是缘起，众生是缘那个缘成法，所以把众生是当成一个缘生法，而且考虑出他在修行当中有种种的进程，那把这些缘起的可能，就是无限的可能性都纳入其中。第十行，所以自以大师判教体系的最大特色，也就是把缘起放进去。所以立四教收诸教法始终通达如来密藏，每一教呢都在演如来密藏，像百川归入海，百川还没入海，各有各的名，有的叫长江、珠江、黄河、黑龙江，那你在其他地方呢，其他国家各有各的河，我们台湾呢淡安甲渡夺针，对不对，有淡水河啊、大安溪、大甲溪啊、浊水溪啊、曾文溪啊，我们一样各有各的名啊，对沿岸的众生各有不同的利益，好比四教各自施设各自的教说，接引不同的根基得于实体，因应众生的个别的根基因缘不同，以不可说而说，有世袭坦而可说，怎么说又有山水而说，来化导众生，令他们出离生死，得到了得证实相之体呀。可是有一个问题就很好玩呢、啊。我们在讲十五行之前呢、啊，刚才在白板上请大家要先抄啊，抄了一段文字哈，就是说每个人呢，因为过去累积的因缘数缘啊，无论是助缘正缘不同，所以能观的字是不同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见会不同，所见会不同，大家都好像都理解，可是很难放在心上，也很难用在做人处事，因为就是没有内化。所以第一点就是世人呐、啊，常常讲真理只有一个，然后最后就加一句话，越辩越明。所以为了呢，谁的见解是真理啊，真的面红耳赤啊，真的面红耳赤。可是你如果真的理解每一个人的背景角度立场不同，表述方法不同，就不会如此了。第二个，认为真理只有一个，那就变成了很好玩。好，真理只有一个，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呢到底怎么样的说才是最好的，然后大家就是你按这样的说法，认为自己的说法这样是对的，他按这样的说法，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对的，然后就在起争执细论，起争执。那在经典里面不就有介绍了吗，上次我们上玄义不是有提到一点，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跟佛啊，在因地的时候，两个就是为了佛法在那里争论，争论啊，说到底这个因的问题，结果两个呢都堕到地狱去了嘛，两个都俱堕地狱啊。之后呢，两个在遇到的时候，遇到迦舍佛的时候，他们就共同去为这件事情去执嘛，去问去执，说这个疑惑。然后他里面最后要提的就是，你想想看，这两个有修行的都能够辩论，就算很厉害了哈，有一点了解才能够辩，他们都会落地狱。所以他最后就跟你讲了说，你们要知道有种种的面相啊，那这些人在因地修行都尚且犯这样的错啊，我们呢更要谨慎小心啊，千万不要落入戏论啊，要有那种学佛要有宽度跟广度啊。好，所以第二个就是认为真理只有一个，所以认为只有一说，可是不知道说世上一个真理，你就算真理只有一个，可是面相有种种不同，然后呢诠释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这是第二种。 第三个就是你不是光只是为了说啊，你要说你自己放心头上就好，假设你知道你的是真理，你为什么要说？不就是为了沟通吗？你为了沟通，那我们化成更好的说法，就是为了要教化跟引导众生嘛。那你为了要教化引导人家来认识你所认识之真理，那就必须要面对众生有种种的根器，种种的进程，就是每个人在修行，每个人的历程不同，他第一次来上你的课，可能跟你的说话方式非常不相应，甚至会起烦恼，也许慢慢的时间久，他会发现这样的方式是你在表达你主要诠释内容最合适，他也就坦然了。所以在这些种种的根器、种种的继承当中去做搭配，那就会有种种无限的可能啊。所以我们都理解说每个人的所见不同，可是在判教，就是我们在讲那个教相的当中啊，你看看这些教相当中有几个大师在做判教的时候有考虑到这一点，甚至在安排他们的位次，智者大师不是光判他的教说内容如何，他还把他们这些里面每一个修法的位次都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不是横向的安排，他还可以把它串联起来。第二件事情，他串联好以后，他还可以告诉你你这些修法当中怎么做转变，有哪些方式。那这就是为什么天台的判教啊，能够大家这么喜欢，因为你在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点，可以找到自己的点。好，那我们接下来进来十五行一九四页第十五行。对于受教者而言，思维实相是当即的要务，行住坐卧要能和实理融成一片，能够呢照广大的佛境到其原底。千万要有那个常跟大家讲的圆融之德啊，包容啊，要能够有广大的一个包容心啊。这个包容心不是说人家的什么错误都烂好人啊，他讲的是说你对于世间发生的各种的角度，你都要知道他们有他们本身的一个因缘在上头，而不会把我们所处的背景知识放大投影到对方的身上。所以对于种种诸教说不可偏执，不可骗执，不可不执，尚未证得究竟圆满之前，对于诸教说的差异当然要放心上了。所以我们刚开始是分别心，怎么把分别心淡化转为分别智，知道种种的差异是善是恶，可是因为是分别智，所以你能够知道一切无自性，知道他们都是一个缘起的结果，而坦然的接受，并且升起大悲心，去为他们本身每个各自的因缘找到最好的出路，这样子啊才可以方便自己随时应用。那当我们的一念心在串游十法界的时候，就能够马上有办法面对呢众说纷纭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能够当下安住在地理上面。这就是安忍，也就是安住，也就是佛陀教法里面讲的忍辱。所以忍辱不是说啊在那里没有发出脾气就叫忍啊，怎么样安在地理上面，这才是功夫啊，怎么安在地理上面才是功夫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了解种种教说的都有差异性别异性，这是因为什么？因为十法界本末不同，仙界不一样，众生你为作恶的众生，或者为一些不信因果的众生，他只在乎他现在追求他的玩乐，有时候还真的必须要是凶恶相嘛。所以有一个故事好像跟大家讲了好多次哈，就是观世音菩萨是那个面蓝大士的相嘛，在一个地方做国王， 结果中国有一位比丘就听说啦，这故事记得吗，杜班长？不记得啊，那你要背下来咯。就是他就是在中国就听说啦，哇，在西域的地方有一个国王啊，居然人家偷了东西就剁他的手，讲了谎话就剁他的舌，砍他的舌，如果有邪淫呢就截他的下半身。好，然后啊他想说这个国王实在是荒义无道啊，怎么可以这样的暴政呢，人民就活于恐惧之中啊。他就想说要去劝说这个国王，他说那我既然啦剃了头啦出家啦，那早该置生死为都啊，要将众生的生死置于心头上啊，哪管路途遥远，哪管国王可能会砍了我的头啊。他就从汉地出发，就往西行啦，就去拜访了这个国王。这个一路上当然经过了非常多的路途啊，坎坷啊，考验啊，他终究到了。所以他那个为众生的心啊是真的很诚意。那到了那个地方啊，他沿路来，他沿路也就听说了一些事情。他听说了什么事？以前那个国王还没当上之前啊，没人要经过那个国家都情愿绕远行啊，情愿多走很远的路啊。为什么？你走很远的路还搞不好被他抢了，被他劫了，被他杀了，那个国家实在是，哎呀，人民就是暴虐呀，饮酒邪淫乱语什么都不办，里面就是荒诞啊，所有的人民就是荒诞啊。那现在没人骂他们的国家，只骂一个国王。哎，他就听说了这些事情，这些商人嘛来往东走，他是往西走，沿路遇到了，听到了，他心里面就想，哎呦，以前大家都骂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这里面就还是有问题，他就这么个想法，就到了那边去。他也很顺利的见到了国王。那国王有没有杀他？听了他的来意，他谏言啊，没杀他呢，就只叫他跟着他走。他就一路跟着往后宫皇宫的后面就走，一直走，一直走，越走越清凉，越走越清凉啊。到后面看到的是紫竹林，紫竹林是观音菩萨，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有些众生他今天你不这样子的威吓的一个政策下去，他们会造更多的恶。他今天观音菩萨他今天来到这里，他觉得他可以承担这几个人，他只不过剁了一两个人，他们就吓到了嘛，就马上传开来，那他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报，但是他可以让其他人止恶，止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更清楚了，就是观音菩萨在船上救500个人的故事嘛，这个就记得了吗？杜先生记得了，记得啊，他就是杀了那一个要杀500个人的坏那个贼，有一个人想谋害这个整船的人，然后谋夺这些财宝。那观音菩萨他知道了，这时候如果你说你坚持就是不杀生，那这500个人就要被杀。那请问你有水洗杀业还没有？很多人说我不杀，我就让他去发生。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他水洗这样的恶业，他水洗这500个人都被一个人杀，所以他水洗了500个杀生。另外一个情况是他杀了这个贼，他救了这500个人，可是自己还要不要受，要不要受这样的报，也是要，还是有照杀，所以他两边都有。那这时候你要怎么权衡？很多人都说反正我不杀，杀了是他的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说出来，当下就水洗恶，纵容恶，所以社会会变坏。不要怪坏人，好人真的也做得太少了。我们有机会有能力能够多付出，适当的付出就要去止， 要去关怀，要去慈，要不然你说做是他的事，他坏是他们两个的事，到最后呢，整个环境坏，自己也坏，自己的业也坏，整个水洗恶也坏，全都坏，没有好处，没有好处。这件事情是一个西方哲学家说的，我真的忘了是谁。他说啊，恶人之所以为恶，他已经恶，你讲不懂。那社会之所以为害，是因为好人做太少，因为好人至少还知道什么是该做的，是正确的，而他却没有去多付出。好，那我们再往下啦。所以智者大师啊，在考虑这些的时候，他就会把种种的教法，他没有说啊，你直接修原教，那你最后都要归趋原教的，成为原教佛，所以你前面就不要去做。他没有，他说啊，你众生有种种的可能，种种的根性，所以我就必须安立这些法。但是安立这些时候，我判你出说这个妙，并不是要你说他不值得，判他出跟说他不值得是两件事。他同意这些所有的出法有存在的价值，为什么？因为众生的都可以接引进来，接引进来以后，我有种种的方法再开出入庙啊。你如果都直接用庙，有些众生接不上啊，接不上来，那这些众生不就断了他的因缘了吗？所以智者大师他很慈悲，他真的非常的慈悲。他这些出法，一方面是你进来的人，我怕你在这个地方有真上慢，我怕你不是位次，我怕你认为自己就够了，停顿下来。你好不容易进来，你当然要知道什么是妙的，还要努力。那这些出法一定要存在啊，因为众生的根器不同啊。这样懂了吗？他整个教法真的，你看完他的判教啊，然后把他的所有三大九小，或者你要做三大十二小，全部看完了，你会觉得他的悲心会让你非常的深切。也就是为什么我一路在做天台花这么长的时间再去做，希望有一天把他整个教说呈现出来，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他的判教体系不是只有立藏通别圆，或者剑盾秘密不定，或者五十无畏，他是在五畏教的根基上面把能观之带入，然后别立四教再把它化成圆融。能观之是流动的，众生的未来是可以创造的，所以众生本身就是符合缘起的一个积极性，你随时都可以投入变数。受教者，我今天是受教者，我可以借由我的努力精进去改变，不论是助缘，不论是过去的主缘，或者是我的报，或者是我的果，我都可以改变。缺一分无明，多一分般若，把这里面的一个缘起的创造性、开创性、无限性、可能性的一个圆融度，把它引进判教体系，彰显出佛法的智慧圆融无碍，也让受教者能够把握住生活当中的一个实际，安知实际，彰显成佛的一个理想性。那我们先上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